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1号，公元2006年5月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秘鲁展开访问，国际各界受害人士呼吁取缔中共劳改制度，英国成立海布登大桥支持西藏组织，加拿大学者呼吁正视西藏历史，西藏芒抗发生车祸10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秘鲁展开访问，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智利的各项行程后，于昨天星期天抵达秘鲁，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智利会晤了智利参议院副议长，并且在智利首都大学就知识渊博和积极的行为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本月4号在智利国会发表演讲，之后返回首都大学出席荣誉颁奖仪式，并在智利首都一所基督大学向800多人发表以各宗教联合创造世界和平为主题的演讲。在智利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会晤了智利文化部长、基督教大臣、内政部副部长等官员后，以慈悲的力量为题向9000多民众发表演讲，并且出席了佛教与科学探究的新研讨会。圆满结束智利的各项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天7号抵达秘鲁，开始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在秘鲁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表示，他对拉丁美洲感到乐观，为秘鲁的未来感到希望。尽管拉丁美洲在过去有些起起落落，但是现在看起来拉丁美洲似乎更加稳定，经济也正在改善之中，而民主也更为发展。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拉丁美洲有健全的基础，未来发展前景乐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表示，他总是告诉大家乐观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一句西藏的言语所说的，尽管失败9次，仍然要保持勇气和意志再试一次。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各界受害人士呼吁取缔中共劳改制度，详细内容请听果宾家的报道。
根据观察网站消息，由劳改基金会和自由之家、罗伯特·艾弗·肯尼迪纪念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问题国际会议与经济在华盛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印度、加拿大等国的学者、中国劳改幸存者以及苏联的古拉格制度致害的古巴、越南等国的人权组织。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虽然中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增长，但是人权状况并没有获得显著成就。他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关押在劳改营里的政治犯，并且把劳改营开放给联合国人员，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劳改营的实际情况。劳改幸存者、维吾尔人权斗士热比亚·卡迪亚和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巴顿检措阿玛阿迪，以及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卢德成、徐文丽等，以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劳改制度的残暴和血腥镇压的事实。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茨也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制度，而古拉格和劳改是这个残暴制度的缩影。在会议上谈到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劳改制度之间的传承关系时，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宏达特别指出，中共在50年代从苏联请来了大批的古拉格专家来设计中国的监狱和劳改制度，但是劳改制度也有中国的独创之处。中共不仅利用大批的囚犯来从事生产、建设等重体力劳动，而且还以暴力、饥饿等方式来进行洗脑，试图把他们改成 共产党的拥护者，劳改研究者和幸存者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采取积极措施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早日摧毁劳改这种灭绝人性的政治机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在北京正筹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际加大宣传西藏问题，英国支持西藏人士于上月底在英国海伯顿大桥贸易俱乐部成功举办了首届西藏音乐会，并通过这场音乐会为扩展西藏项目和深远西藏活动获得了超过16万英镑的收入，同时新成立了海伯颠大桥支持西藏组织。西藏音乐会主办者之一约迪安德黑表示，他和另一位音乐会组织者理查道比能够成功举办这场音乐会感到无比兴奋，通过音乐会所获得的收入将全部用在为西藏展开的各个项目中，并向所有参与者和支持者以及经贸俱乐部的职工为音乐会提供的赞助和无偿服务表达感谢。英国海伯顿大桥贸易俱乐部的戴夫·鲍德曼说，他们在过去多年一直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和在全球展开的深远西藏活动，并能通过音乐会为在西藏建立学校和医疗中心所获得的收入感到高兴。举办这场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是鉴于中国政府长期保持不良的人权记录。联合国官方发表的报告也谴责酷刑在西藏和中国广泛实施。中国政府武力占领西藏的结果是在1959年超过120万藏人被中共军队屠杀，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内，超过10万人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对此，正当中国政府忙于筹备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通过举办西藏音乐会来进一步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并争取赢得国际各界对西藏问题更大的支持。为了回应公众要求，英国支持西藏人士新成立了海伯顿大桥支持西藏组织，并已经部署了多项深远西藏活动的项目，同时新制作了写有西藏自由的不同样式和颜色的短袖衬衣，以5英镑的价钱进行出售。该组织还将在西藏音乐会上所唱的歌曲制作成 CD 专辑出售，以此争取在支援西藏项目上获得更多的经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学者呼吁正视西藏历史，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世界日报消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次任夏加本月5号在博克莱加大说，正视西藏的历史是为了争取西藏的国家认同，为了争取西藏的历史正义。博克莱加拿大佛教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17和18世纪西藏的宗教和政治，于当天晚上在加拿大校园举行开幕式。次任夏加应邀在开幕式上演讲，题目是西藏的历史重要吗？他指出，目前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大家都忽略西藏的历史，但是西藏的历史、宗教与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更对世界宗教有很大的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次任夏加批评英国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除了欧洲的历史之外，其他所有的历史都不重要，也批评已故中共领袖邓小平于80年代传给达赖喇嘛的话，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未来，指责这两种观点都是无视西藏的历史。次任夏加指出，中国历史中有关西藏的部分用尽各种方法把西藏和中国连在一起，同时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西藏历史。对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国王松赞干布，把文明带到西藏，他表示不能把西藏所有的文明都归功于文成公主入藏。次任夏加指出，美国非裔重视他们的历史，目的之一是为黑人争取社会正义，美国妇女重视妇女运动历史，也是为妇女争取社会正义。 现在西藏人重视自己的历史，是为了争取历史的正义，同时是为了国家的认同。十七和十八世纪西藏的宗教与政治研讨会本月六号和七号在加拿大举行，有近十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境内上周六六号发生一起特大的交通事故，造成十人死亡。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本月六号下午五点钟，昌都客运公司的一辆客车由昌都开往云南香格里拉，客车行至国道318线，距离芒康县乘约57公里处时翻下山崖，司机和所有乘客共十人，其中男性七人，女性三人，全部死亡。事故发生后，芒康县立即组成工作组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调查了解，着手事故处理和相关的善后工作，目前事故原因还不清楚。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当这件事在拉萨城里的天茶馆传开的时候，在场的藏人们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沉默。难道他们真的被那种巨大的恐怖击得麻木了吗？这个民族的文化深层中潜藏着一种因果报应的笨书哲理，难道他们已经把命运托付给来世了？当你看着这些呆滞的面孔时，你会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你会得到这样的一种回答：既然你赢得了今天，那么我们就选择明天吧。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死者和生者都无法回答。法洛和屁股又一次从古老的寺院中响起，僧侣们又开始吟咏那晦涩而深奥的经典，这声音被山风托起，送唱了寺外那褐色的山峦。夕阳落在了圆山的背后，野的巨木正在徐徐落下。拉萨悲剧的最后一幕在前古永村的青藏高原上宣告终场。两个多月后，在那个政权的心脏北京，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到这里，有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已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播送的中国名誉人士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为何探讨民国四十年中西藏的地位？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流寺屠杀，共产主义的黑暗部分越来越曝光，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西藏，因为它是中共统治下最黑暗的部分之一。一些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讨论西藏问题，但他们发现，首先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共军队于五十年代初进入西藏之前，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西藏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以哪一段历史来划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以中国唐朝来划分，当时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各自完全独立的国家，双方有过战争，西藏国的军队曾占领过唐朝的首都长安，后来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确定了国界。如果以元朝来划分，则不管是西藏还是中国，当时都被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占领。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名誉人士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